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里头，在查考话语的时间里头见面啊。今天我们要一块查考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3章，也就是从第一节我们要看到37节了。虽然还有几章经文几章的圣经我们就查考完马可福音，但是我们留意到从11章那里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从11章开始耶稣被杀的日子就越来越接近。在11章前边的那些经文都记载了主传道的时候所说的教训，他所行的神迹，但是从11章开始我们看到有不小的转变，就是主的敌人来跟主来找主辩论其实就是找岔了他们试探主，想用一些难题来陷害主。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主继续教训百姓，也教导门徒。那么13章的主要内容就是主把末世会发生的事情讲给门徒知道，同时借此来提醒他们。那么13章就包括末世的预兆以及那日子，主再来的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第一节到第四节记载门徒问耶稣什么时候会看到圣殿被拆毁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在橄榄山。第五到第七节呢，耶稣就回答他们的问题了说这个世代呢会出现的种种情况。八到十三节是大灾难来到之前他们会受到逼迫。十四到二十三节有关大灾难的预言。24到27节就宣告主的再来，28到33节用无花果树设比喻，34节到37节那就是属神的人在等候主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先看1到4节的经文。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么这里我们看了1到4节的经文不知道是哪个门徒，他用欣赏的眼光看圣殿，也用欣赏的语气赞叹圣殿的宏伟。那当然了，圣殿不是普通的建筑物圣殿是以色列人为神所建造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不少的人力物力才完成了圣殿。 这个门徒用欣赏的眼光和语气，耶稣听见了门徒的话，没有表示赞同，相反的，他却说了一些门徒想不到的话。主竟然预言说，这一个宏伟的殿将来会被拆毁呀、啊！拆毁到什么程度啊？没有一块石头在石头上，那就是很吓人的一个事情啊！经历艰辛，几经艰辛才建成的，是吧？可是一下子怎么会变成废墟呢？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不过虽然是叫人难以相信，但确实要变成事实。不错，殿十分宏伟，但是不要忘记，世上并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永恒的。物质会改变，历史会过去。使徒保罗因此就这样说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啊，肉眼所能看见都是属物质，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要顾念，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我们所追求和所盼望的应该是那些不会改变的，能够保存到永远的，有永恒价值的。那么门徒对主说有关圣殿将来的情况，心里头不是很明白啊。到了橄榄山的时候呢，那么四个门徒，那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问主了。他们问的问题有俩，第一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第二这一切的事儿，这一切将成的事儿，这些事出现之前有什么预兆？他们所问的都是将来的事情啊。在过去的日子里头，主很少提这方面，所以他们对于要发生的事情啊，对于这个主的死啊，主的复活啊，那我们看到主很少提，所以呢，门徒在这个时候呢就问了。不过在这一章圣经里头，主所说的大部分呢都是属于将来的，同时是跟神的选民有很大关系的。那当然跟信徒有关系，因为啊，这个读的人啊会得到提醒，也同时会得到指示。五到八节的经文啊，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主提出一个警告，使人觉得很震惊，那就是将来有人要冒认自认是基督啊。要注意啊，不是一个人啊，而是好些人，好些人自认是基督，而且借此来迷惑人。或者你会觉得自己，我们不那么容易受骗吧，是吧？我们还能够分辨真假吧。不过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那么快下判语啊。那些假冒基督的人呢，他们圣经说的棒棒的，他们背圣经背的呱呱的，他们所用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他们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入了他们的圈套。所谓的传道人呢，他们所谓的奉主的名来传道啊，可是呢，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在羊群中间，为的是要对付基督，为的是要坑害属神的羊啊。那么我们对一些人他们的行骗的手段并不是很了解， 可是我们仍然在这些行骗的警告当中还受骗，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稍稍不留意，我们就会进入他们的陷阱里头。除了有人假冒基督之外，最显著的就是战争了啊！有些人经历过战争，会感受到战争是很可怕。有些人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啊，却也体会到战争的破坏性。从前的人动不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缺乏知识。不过现在的人呢，虽然比以前的人文明啊，知识水平也高了，可是同样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不过不同的是，现在不是面对面搏斗，而是用武器啊，以及科学上的新发明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彼此残杀。战争给人带来各方面的破坏，听见打仗啊，甚至一听到战火，一听到战争，真是叫人没有安全感。这些假基督甚至要鼓动一些信徒，说是为了耶稣的名去打仗。那么在欧洲我们就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啊，挂名的基督徒彼此的残杀，也杀害别人。好了，除了人为的灾害呢，其实还有大自然的灾害，那就是地震啊，饥荒啊，有些出产很富庶的地方啊，那里的人确实很浪费，但是有些地方呢没得吃，饥荒，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冻死。假冒基督的人出现，战争的爆发，天灾人祸的事情发生，都是预兆。不过这只是开始啊，而不是灾难的结束。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是那么吓人，那么到最后的阶段会有什么境况呢？在9到13节，耶稣就说了，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这里指出的不是教会，而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会受逼迫，那么这些逼迫不是来自其他人，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自己人，自己的同胞。他们受逼迫的原因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他们要做神忠心的仆人，为神传扬福音，于是自己人就迫害他。主说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也不用思虑说到时候说什么话来辩护啊，圣灵会引导。我们要知道圣灵会引导他们说该说的话，一切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只要勇敢的把圣灵所感动的话说出来，到时候人为了自己而不理会亲情啊，就算是家里的人都会互相的出卖，互相的仇视，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啊。但是到这个时候谁能容忍得住呢？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忍耐啊。面对恶势力的这种境况，受内外的逼迫使人很容易跌倒，所以要靠着主的恩典坚持到底，能够持守到底的人就 必定能得到神的赐福。使徒雅各用约翰的经历来鼓励遭患难的人啊，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雅各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为神的名被厌弃是一件光荣的事，有些人甚至为神的名被杀害，在一般人看来那是很傻，很不值得，是吧？但是对于爱神的人来说，这真是何等宝贵，何等有价值。同时神也会赏赐那些甘愿为神而付出一切、为神牺牲的人。十四到十九节讲到大灾难啊，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那么十六节，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儿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灾难开始的时候有敌人来攻击来践踏，敌人的来势凶猛，使他们没法站立得住。就是但以理也预言到他们的遭遇以及耶路撒冷的结局啊。但以理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啊，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你看这段日子呢，就是当临到的时候灾难也来，主清楚地说明从创世以来没有一个灾难比这个灾难更严重啊！怀孕和奶孩子代表那些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被迫逃难的人啊！那些日子必有灾难，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啊！同样就是说有灾难，可是呢从创世以来没有一个灾难比这更严重。二十到二十三节主就说了，主说，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主在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大灾难是针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和其他的人没有关系，主怜悯他们，于是把灾难的日子减少，使他们不至于全部被毁灭。主再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会有人假冒基督和先知来欺骗他们，他们甚至能够行神迹奇事来诱惑引诱百姓，使他们跟随他们。那么现在主已经把那些会发生的事情啊，能够预先向他们预告，如果他们能谨慎就不会失脚，不会跌倒。主还有以下的话，就是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啊，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 都招聚了来。在那个日子，大自然也出现反常的情况，太阳啊，竟然会失去了光亮，会变得啊漆黑一片，月亮呢也暗淡无色，星星在天上会坠下来，同时有大震动，这些景象都叫人惊怕的。原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表示主的来临，人子在荣耀中降临，而且差派天使从各地各方召集他的选民。28到31节的经文就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用无花果树设一个比方，无花果树对犹太人来说，那是他们所熟悉的植物，无花果树是夏天出嫩枝和叶子，所以看见嫩枝叶子长出来就知道，哦，夏天到了。同样道理，要是他们看到主刚才所说的事情，所说的那些预兆啊，末世的预兆的事情发生，就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不远，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且很快就要来到了。耶稣肯定地告诉门徒说，那些事情啊，这个主的预言一定会应验，世上没有一样能够持续到永远，就算是这个天地也会改变，唯有一样东西不会改变，那就是神说的话。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神的话永不落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的话是坚定不移的，绝对不会改变。或者时间会改变，但是神的话不改变。诗篇119篇第89节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诗篇119篇，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很多人都想知道主再来确实的日期，很多人也计算呢、啊，也猜测啊，也断言呢、啊，说主什么时候来啊？我们看32到37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除了神知道主确实再来的日子，就连主自己也不知道。神要人随时做准备，等候主的来临。如果人做好了准备，能够有很高的警觉性，就根本不害怕主来的日子。主的来临不用害怕，有人存着惧怕的心，惧怕的态度等候，也有人焦急的等候。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应该是谨慎警醒，而且常常祷告。不过呢，有的人又认为主再来的日子还远，于是就放纵自己，只管寻欢作乐。他们以为主要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准备吧，也不太迟吧。但是主告诉我们，主的日子会忽然的临到，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们人还有机会准备吗？所以主再次的提醒人说，要警醒，要 时常的保持警觉，做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那些假冒基督名字的人啊，冒称他就是基督的人，甚至迷惑信徒，说主哪一天哪一天就来了，是神给他的异象，神给他的异梦，神给他的话语，圣经主耶稣亲口说他来的日子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凡是说主来的日子他算出来，他从神那里知道，那么肯定所有这些日期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给任何人知道，神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也没有告诉。所以你能够超过耶稣去知道父神所不叫我们知道的事吗？显明的事是要告诉我们的，隐藏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既然是隐藏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知道神只让我们用一个警醒的心去等候主的再来。那么这一章的圣经啊，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了。那么盼望呢，弟兄姊妹，关于主再来啊，信徒怎么样警醒等候啊，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对圣经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领受。如果是你带领聚会点，你是传道人啊，聚会点的传道人，你更加在神面前祷告，更加在神面前要准确的领受关于主再来的教训。我再一次说，日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的，如果那个人竟敢说他知道，那这个日期肯定不是从神来，这个日期只能从撒旦来。凡是从撒旦来的事情我们就要拒绝，凡是从撒旦来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一定要拒绝。靠什么拒绝？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盼望我们不要再固执啊！不管我们是用什么办法，有的人按照圣经这样算，算日期，算年代，算出了说1970几年来，结果没来，1980几年没来，1990几年说了，我们看到主还没有来，这样做羞辱主的名，也使自己受亏损，也使自己的聚会点受亏损。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怜悯我们读圣经要按正义来分解，来分解真理的道，要按正义解经，那么而且要不断的祷告，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不但是正确的领受圣经的话，也万万不能把聚会点带偏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进入马可福音14章，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